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读书会。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一篇文章，应该说非常的重要，分量相当大。这个人叫做印度的瑜伽大师 Kupi Krishna。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Kupi 的这个生平，他出生在一个印度教的家庭，他的父亲在他母亲28岁的时候离开了家，组织了一个宗教性质的团体，所以他的妈妈就带着几个小孩儿，把他们抚养成人。库皮在17岁的时候开始自己在家里练习冥想，那个时候，冥想在他身上并没有产生非常大的显著的进展，但他仍然每天坚持着做。到20岁的时候，他开始工作了，他工作得很早。23岁的时候，他与一个女孩结婚了，并生了两个孩子。一直到34岁的时候，也就是他从17岁开始练习冥想，一直坚持了17年。在34岁的时候，他突然间有了一个非常偶然的昆达里尼的经验，着火的经验。接下来，这次经验给了他极大的震撼，以至于他平时有规律的生活都被打破了，他的神经系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一下子无法适应。在这以后的6年后，他再一次遭遇到了第二次的着火经验，昆达里尼上升，这一次的上升比6年前的上升更为猛烈。他在这一次上升当中，真真实实的惊艳到了完全的觉悟，惊艳到了某个浩瀚的意识源头。一直到他58岁的时候，他决定将他本人亲身经验的这个着火体验，清晰完整的写下来出版。他感觉到这个是上天赋予他的使命，他必须将这个信息传递给世人。所以他58岁的时候就开始把他的着火经验写成书，一直到81岁，1984年过世以前，他一直专注于写作，专注于与所有感兴趣的人讨论昆达里尼的现象。他的著作，着火的这个著作，已经翻译成10几种语言的书，广受推崇。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 Kupi Krishna，应该来说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今天要这三篇文章里面都提到 Kupi Krishna 的个人觉醒的前后经验，我们大概的把它描述一下。在长达17年的瑜伽冥想以后，第一次的着火唤醒，Kupi Krishna 在书里是这样写的：他一开始的时候仍然像往常一样进入头顶莲花的冥想。他一直冥想在头顶有一个盛放的莲花，因为这个是在印度教里面一直被强调的，在瑜伽的经典里，在中道里都曾经提到过。也就是你的顶轮就像一个千叶的宝莲，盛开的宝莲。所以，Kupi Krishna 其实没有参加过任何宗教团体，他也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他纯粹是一个自然人，他仅仅是对冥想感兴趣而已，也没有拜过师，也没有学过任何具体的冥想方法，他只是自己出于好奇，出于对冥想的热爱，他自己创造的方法，观想头顶有一朵盛开的莲花。而且他在的他在他的这个冥想当中， 他感受到这朵莲花非常娇艳欲滴，非常美，颜色非常的温柔鲜艳啊。他在冥想了这朵莲花的时候，他由于已经冥想了17年，他的定力，他的专注力已经可以达到几个小时，全神贯注地坐在那里，所以他的根底实际上是很牢固、很扎实的。在那一次，他仍然坐在那儿冥想着莲花，忽然他感受到一股光流从他的脊椎骨咆哮着进入了大脑。当时他感觉到完全没有准备，非常的震惊。接着，他又渐渐的控制自己镇定下来，他感受到那个来自脊椎的能量越来越集中在大脑，他觉得整个大脑似乎充满了光，变得越来越亮，有一种来自大脑深处的咆哮声、隆隆声也变得越来越大。这种经验非但在库皮克里希纳身上发生，在我们很著名的这个克里希纳穆提身上，他当时在俄亥的小木屋里，他也发生了非常类似的经验。有一股强大的热流从他的脊椎骨升上来，这股热流甚至在他颈椎的地方被卡住的时候，在他脖子这儿都长出了一个大包，一直到颈椎贯通，来到他头部的时候，克里希纳穆提感受到头痛欲裂，他也感受到整个头部内在的强烈震动跟低沉的嗡嗡声。这个库皮也体验到了，有一股类似雷鸣般的嗡嗡声，震动咆哮的声音。他感受到上半身在摇晃，因为能量从脊椎骨升上来的时候，会有一种震动。当然，这种震动是有前提的，因为他累积了17年，克里希纳穆提也是从小就有向内冥想的倾向，他也累积了20多年，所以他们这两个人在第一次昆达里尼上升的时候，完全是自发的，而且由于长年累月累积的能量一下子爆发，所以那个上冲的力量显得极为强大。我们在以太冥想里面，你如果累积足够的能量，它也会向上冲。我们也有人有脊椎骨上冲发烫的经历，但是毕竟大家累积的年数太少，也许只有一个礼拜、一个月、2个月。如果你能够累积几年，它产生了一个突然的上冲，那将是令人震撼的。这股力量一旦上冲到头部，你也许会感受到克里希纳穆提那样的头痛、头痛欲裂，或者会感受到库皮提到的咆哮声啊，整个大脑内部的光亮感，他感受到整个意识被光波包围了。要精确的描述这一时刻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超出了常人的经验范围。他感到意识随着这个光波变得越来越宽广了，意识变得越来越宽广，向体外扩散。而且这种扩散似乎是超越客观物理觉知的，他感受到对客观的客体物理世界越来越变得无意识，这个物理世界好像退后到了远方，而他完全处在那个扩展的光明的意识中，没有任何物质的概念，没有任何理性的感知跟触觉。全神贯注的，完全沉浸在光的海洋里。这个时候，他的觉知变得如此的细微精细，并且向四面八方展开，没有任何界限跟物质能够阻碍住他。他感觉到这个时候并已经超出了身体，他并不是限于身体内的一个小小的意识的点，他现在取而代之的，他超出了身体。经验到了一个浩瀚的意识经验，这个浩瀚的意识经验是如此的幸福跟狂喜， 充满了光。在这个经验稍后一会儿，库皮体验到有热光、有明亮围绕在他的头部，他开始感受到强烈的能量现象，以至于他觉得自己几乎要发疯了。他感觉到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昆达里尼上升，对，这种大大的震撼了他，大大的刺激了他。他几乎在第一次的经验以后，无法完全适应那个上升的能量，所以他必须开始保持严格的饮食习惯，严格的生活作息，以让这种疯狂的感觉渐渐的平息下来。这个平息其实花了很多年，他花了很多年拒绝做任何的冥想，他怕再一次产生如此强烈的经验。他发现自这个经验以后，他的整个神经系统在昆达里尼能量的激荡下，在缓慢的改变跟重组，他感受到某种智能的力量在内心深处升起来。随着智能的力量升起，他变得渐渐的有了一点点的控制力。接下去，6年以后，发生了第二次的自发的昆达里尼上升的经验。当时他只是舒服地躺在躺椅上，他甚至没用一个盘坐的体位，他只是躺在躺椅上。渐渐的，他感受到有一种自我提升的状态自然地产生出来了。这个时候，耳朵边的轰鸣声变得没有6年前那么响，它变得类似像蜜蜂的嗡嗡声，啊，迷人悦耳。有一种银色的光辉，他开始感受到意识从头顶扩大到一个巨大的浩瀚的人格，有一个巨大的像宇宙意识一样的人格忽然相连了。他觉得眼前的桌子、房间、墙壁、窗外的草坪，以至于天空、大地都似乎看上去是一个真实世界里的幻影，他似乎惊艳到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海洋般的意识经验，难以形容的体验。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虽然感受到一个无限扩展的一个意识中心，但是似乎这个中心又是无限的小，即使他再无限扩展，它已仍然是一个无限小的范围，也就是他体验到了一个既无限大的经验，同时又是无限小的经验，这个完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整个物理世界，整个存在，似乎都是这个无限小的点投射出来的影像。他发现整个世界现在似乎是一个奇妙的蒙着面纱的幻影，而他，或者说而他的意识，已经完全与那个既无限小又无限大的宇宙意识相连了。这个宇宙意识，感觉上是一个如此崇高而伟大的存在。我们看到他的整个昆达里尼的描述里面，用了很多非常令人夸张的词语，这些词语也许在一般人的感觉下，几乎是无法在正常的经验里体会到但是，由于他的经验是积累了17年，或者说克里希纳穆提的经验是积累了20多年，才突然自发的产生的，而且是那个片刻，他描述的是那个片刻的经验。当你第一次经验到那个片刻的时候，它总是显得那么的新鲜跟陌生，以至于你不得不用一些夸张的词汇来形容它。而当库皮克里希纳在34岁 惊艳到了这个昆达里尼经验后，一直到58岁，他才开始写第一本书。在这十几年的经验当中，那个宇宙般浩瀚的经验，渐渐的变得跟他的神经系统完全吻合了。第一次也许感受到特别震撼，但是渐渐的，整个神经系统在昆达里尼上升的经验里面，缓慢的改变跟重组了，以至于在十多年的后来的十多年，那个经验变得像呼吸一样平常。库比后来曾经形容过，那个来自头顶的光明，后来像呼吸一样随时伴随着他，从未曾消失过。他变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或者说变成了他意识的特征。它并不是一个外来的经验，或者是暂时性的经验，它现在变成了他意识本来的一个特征了。无论是他醒着，甚至是他睡着的时候，那个经验都未曾离开过。我们在中脉课程里面，我们的学员也有过类似的经验，但是由于我们的学员先期的累积，没有像库皮克里希纳，没有像这个克里希纳穆提这样常年累月累积能量，所以产生的那个效应，可能在第一次的时候没有如此强烈。克里希纳穆提第一次昆达里尼上升的时候，头部头痛欲裂，他几乎痛到他无法躺在床上。他几乎痛到他传记里描述他甚至后来躺倒在地板上，没有人能够靠近他，因为即使你靠近他，你的脚步声，甚至是你的呼吸声，都会让他感受到冲击。一旦你的能量来到了头部，你会觉得你有一种自然的寂静，这种寂静非常的深邃，以至于最微小的声音都会打击到你。因为那个能量已经累积了20多年，因为那个库皮的能量已经累积了17年，而我们的学员可能仅仅累积了1个月，甚至更短，1、2个星期。在我们的中脉学员里面，也有人惊艳到脊椎骨上升的能量，整个脊椎骨、整个后背开始发烫，这个在以太冥想里面就有很多人惊艳到。它是一个正常的能量上升的体验。如果你认真的做以太冥想，你累积1周2周，如果你年纪轻的话，你也许累积1、2周就会有这样的经验出来。如果你身体体质差一点，你累积1到2个月也一定会有类似的这样经验。一旦那个能量从脊椎上升来到头部，你一定也会或多或少的像克里希那穆提那样，感受到头胀，甚至头疼，那个头部的能量必须被有效的规划、有效的引导，才会让你的意识真正的像库皮一样融入光明。在中脉课程里面，大多数的学员都在引导以后，惊艳到了最初的光明。虽然这个最初的光明跟库皮相比，也许强度要弱很多，由于你能量的级别还比较低，啊，你累积的能量当量并不是很强。比如说，如果库皮累积了100%的能量，那么也许我们的学员只累积了10%，甚至连10%都不到。所以你上升的能量有多强，你惊艳到的那个光明的强度就会相应的有多强，它是一个正比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以太的冥想以及中脉能量上升的冥想是如此重要的一个关系，它是一个累积能量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不必走那么长时间的道路，走十几年、20几年的迂回的道路。我们不需要那么强，你即使没有强大的能量上升，你只要携带着一定能量上升，并且惊艳到了意识的源头跟意识灿烂的光芒， 哪怕只是一次的经验，那么就没有人再能够欺骗你了，就没有人再能够说你不可能了。你自己将清清楚楚的知道，你的意识达到了一个光明的高点，这个光明的高点是如此的鲜明，如此的明显，就如库皮克里希那一样，它是如此震撼的一个经验，你不得不重视它，你不得不仔细的考量它。库皮在第一次的经验以后，甚至花了6年的时间，仔细的考量这个头部神经系统的经验。他的神经系统在6年中间，在缓慢的重组，缓慢的进化，那个经验触发了他，触发了神经的重组，所以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灵魂般的能量经验，非常非常的重要，几乎所有的灵性追求都是为了这一刻，其实几乎这2个字可以去掉，应该肯定的说，所有的灵性追求。都是为了这一刻，都是为了你的意识，最终的达到这个光明的源头，没有任何别的目标，这是唯一的目标。也许你通过天主教的祈祷达到了这个源头，这完全有可能。奉爱瑜伽的方式，你也许通过佛教的方式，通过昆达里尼的方式，甚至通过六祖坛经里面禅宗的方式、顿悟的方式。禅宗里面经常用棒喝，突然的震惊也能够让你一下子上升到这个光明，各种可能都有，都可以。但是所有的这些可能，所有的这些通道、这些道路，都指向同一个地方，就是你意识的高点，这个光明。如果你能够像库比克里希那，如能够像克里希那穆提那样，深深的进入。这个光明的中心，这个意识的源头，那么你达到多深的深度，你进入的时候达到了多深的深度，你就会产生多深的智能、智慧，你就会随着你的达到的深度而产生相应比例的安住的能力、稳定的能力，因为它仅仅是第一次，库皮克里希那花了6年的时间。才产生了第二次，所以在第一次有了经验以后，你打开了那扇门，你知道了怎么样走进去，但是你还没有完全的走到房间里坐下来，你还是站在门外的，就他仍然花了6年，花了更久的时间，使神经系统真正适应、协调到那个经验里面，以至于它能够稳定的，像6年以后。库比克里希那五十几岁写书的时候，他提到现在无论任何时候，他的意识都在那个光明里，没有丝毫的退转。所以从他第二次的经验，四十几岁的经验，一直到50几岁，他仍然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在这个经验里变得娴熟。可见一个人的灵魂的成长。一个人意识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他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但这个里面，像库皮克里希那或者像他们这样的方式，其实已经是一个快速通道，一个捷径了，因为他已经是在打开了这扇大门，知道了方向，然后再稳健的向内走的。而对于我们99%的其他追寻者来说，你甚至连第一次打开这扇大门都未曾实现过，也就是说，你现在的行动几乎完全是盲目的，你仍然在周围兜圈子，你这个兜圈子需要花多长时间是没有人能够预料的，也许是20年、30年，甚至一生、2生、3生都有可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一开始说，即使你的能量没有像库皮克里希那累积了17年那么强，但是那个价值就在你用小的能量，只要第一次达到了那个源头，那个光芒，你第一次推开了那扇门，亲眼看到了门里面的事情，那么以后 你将不再是盲目的，你以后的道路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清晰向前的道路，你只需要努力就行了。你仍然要努力，像库比克里希纳，他仍然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使他真正安住、稳定、协调在那个经验里。当你第一次短暂的推开那扇大门，你之后仍然要花很长的时间安住在里面。凯西曾经说过，一个人真正达到第七个脉轮敞开以后，在生理上就需要7到9年的时间，才能达到真正的稳定跟进化。因为腺体的循环需要至少7年，再给你2年的缓冲，那么至少9年。因为7年当中，你也许会经历各种生活的磨砺跟挫折，也许后退了，所以再多给你2年的缓冲时间。所以禅宗讲需要9年，在你第一次打开那扇大门以后，你必须要花9年的时间真正的稳定在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克里希那穆提在俄亥的小木屋里面达到了第一次证悟以后，他就解散了通神学会。他宣布解散整个为他创立的组织，并且开始隐居。神奇的是，他隐居了整整9年。9年以后，他决定再一次出来演讲，因为他已经真正稳定了。而我们大家听，一直听说过的奥修，他在21岁还是23岁开悟以后，他也花了9年的时间，也正好是9年。9年以后，当他已经是一个大学教授的时候，他辞职了。对，那是需要时间的，但这个时间并不是一个特别固定的时间，并不是说一定需要9年。还有梅赫巴巴，梅赫巴巴的下降用了整整7年，他是在7年以后才开始真正的回到这个世界上来，他的下降用了7年，所以所有的事情存在着一个自然的时间点，虽然不是特别的固定，但是确实有一个周期，在这个周期以前，你先要找到那扇大门，这个甚至比周期更重要，因为一旦你找到了那扇大门，后面的周期只要自然的循环就可以。但是你如果没有找到那扇大门，那么也许前面的周期将是无止境的，你也许花30年、40年、一辈子、2辈子都有可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昨天提到《坛经·六祖慧能》，提到禅宗最最重视的就是悟，而不是禅定解脱。这些禅定解脱会随之而来，在你开悟以后，这个悟变得尤其的重要，悟变的是一个先决条件，它意味着你真正的张开双眼。一个盲人无法真正来到终点，他根本看不到那扇门，看不到那个道路。你必须先让你看到那条道路，一旦你看到了，那么所有强度的努力都是可能的。你或许以慢速的方式前进，或许以快速的方式前进，都可以。完全取决于你的决心，但首先你必须先打开你的眼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库比克里希纳在50几岁以后，他觉得这就是他的使命，他必须把这个着火上升、昆达里尼上升的过程展现出来、表达出来，使他能够受惠于更多的人。而他的表达对于现代人来说，极其的重要。为什么？在15000年以前，古老的瑜伽里面就提到过，详细的提到过昆达里尼。但是由于时间的久远，由于后人的添油加醋、牵强附会，那些本身清晰简单的过程、清晰简单的内容，变得无限的系统跟复杂了。那个本来的清晰面貌，经过15000年的演化，被完全遮盖住了。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有非常多的 描述麦伦，描述昆达里尼的各种各样的书，但是坦白的讲，这些东西，这些书籍里几乎没有一本是正确的。这些解释瑜伽的书，无一例外的都有致命的错误，而且有的甚至错得很离谱。古老的知识已经被混淆了，被各种各样的垃圾跟胡说八道给混淆了。即使没有混淆，你仍然能够发现古代的经典里面找到一些只言片语的钻石，但是那个语言的方式由于太古老、太简练，你很难理解真正的内容，很难理解更加深邃的、详细的、具体的东西。所以库比克里希纳把他的个人亲身经验写下来，以现代的人的方式，以现代人的语言写下来，变得尤其的珍贵，尤其的重要。所以这三篇文章推荐大家有空的时候仔细阅读。虽然翻译有两篇文章是同一个英文的翻译，但是翻译的好像区别还是很大，那是翻译的问题。所以翻译上仍然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大家如果能够看原版英文更好，如果看不懂，可以将就着参考这两篇内容，相互参考着看。另外还要讲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是，虽然库比克里希纳详细的描述了他本人昆达里尼上身的各种各样的经验，但是里面仍然存在两个重要的问题。非常致命的问题。第一个，他的经验类似于克里希纳穆提一样是自发产生的，所以他的经验没有前提，也就是他的经验是没有方法的。你无法在看到他的书以后也产生同样的经验，他没有一个前提性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能够看到他经验到了是如此美好，如此的强烈，但是他没有一个入门的方法，你走不进去，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库比克里希纳用非常迷人的语言描述了他的第一次、第二次的经验，而他的描述方式除了翻译的偏差，我也看了一些他英文原版的，他本人用英文写的那些内容。我的一个感受是，他的描述有一些近似夸张的成分，实际的经验其实应该更倾向于他50几岁以后那个经验融入他日常生活以后的这个体验。头一次跟第二次的经验，由于是突然产生的，是激发性的一个经验，所以显得特别的明显跟强烈。而那个强烈的经验其实无法维持太久，而当这个经验真正的融入到生活以后，真正的完全变成生活化以后，也就是他10年以后，他的神经重组已经完成了，已经完全适应了这个经验以后，他一定也把它写下来过。我们没有看到原版英文，肯定也有，他肯定，因为他写了很多书，他肯定也描述过他50几岁以后已经稳定以后的经验，这个我们将来如果谁能够看到材料，能够把它切出来。而58岁以后，他已经稳定了以后，他的神经系统已经重组适应了这个经验以后，那个感觉、那个感知是怎样的？那个稳定以后的经验其实变得应该来说更有价值。只有一个像呼吸一样的经验，一个融入生活的经验，才是真正永恒的，而不是一个呼来呼去的，像吃了兴奋剂一样的经验。一个兴奋剂式的经验，它不可能太长久。所以我们这三篇文章只描述了库比克里希纳在那个片刻，在最兴奋的高峰顶峰的一个经验。我们还没有看到他在58岁以后真正稳定在这个经验里以后的一些体验啊，这个将来我们如果看到的话，还会贴出来提供给大家。这些内容非常有价值啊！库皮肯定也提到过， 他50几岁以后的经验是怎么样的？我们在中麦课程里面提供了大家一个先期走进去的一个特殊方法，这个方法可以说是完全创新的，它不来自于任何古代的智慧，它跟密宗、跟瑜伽的方式都不一样。我们用了一个更加巧妙的方式，使你来到头部的能量产生自发的强烈的规划，以至于你真正能够惊艳到那个意识的高峰。我们的学员几乎99%，大多数学员都惊艳到了那个意识的光明。虽然那个光明的强度跟库比克里希纳没有那么强，但是那个光明本身，那个意识光明本身，携带着某种自然的稳定性，它并不是一个呼来呼去的经验，它变得能够真正的融入你日常的生活当中。虽然你仍然要努力，仍然要花一些力气，渐渐的，它会变得像你的呼吸一样平常，你的意识再也不会落入到灰暗，落入到焦虑，落入到各种各样情绪化的下降通道里面，你的意识将稳定在这个高点，这个明亮喜悦的高点。正如库比克里希纳50几岁以后的经验一样，库比曾经提到，他说他现在的意识完全是离开身体的，完全融入在这个头顶的光明里，相当的稳定。他晚年甚至提到，他即使他在睡梦当中都未曾脱离过。文章中提到，他每天晚上的睡眠产生了相当戏剧性的变化。他每天晚上在梦里都会来到一个发光的仙境，他的衣服每一个地方都是亮的，而且他来到了这个地方，永远是一个相当视野开阔、风景美丽的地方。他几乎每晚的梦里面都在一个壮丽广袤的风景里面。为什么会这样？第一个，当你白天的意识完全融入在光明里，你晚上的梦境也将会携带光明。它是一个自发的带入梦境的经验，你的意识在自发的融入你的梦。第二个，当你的意识在一个高点的时候，它一定会产生广袤无垠的经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在他的梦中，他的场景都是浩瀚的，所以白天的意识已经被携带进入了潜意识。这是在他以后58岁以后，他的意识已经渐渐的成熟化了。所以我们看他的这三篇文章，将会非常的受到启发。好的。最后有人提到大家想听一下我本人的一些经验，那么最后作为一个小插曲，我将大概的讲述一下我本人的一些经验，它并不像库皮克里希纳第一次跟第二次那么的戏剧化，但是也有戏剧化的成分在里面。我16岁的时候，由于当时80年代气功热，开始练气功。我当时正好练的是少林一指禅内劲气功，而这个气功顾名思义，它是跟少林寺有关的，所以我自然的开始接触了一些关于禅宗佛教的东西。然后神奇的是，竟然有一个老先生问我说：“你既然喜欢禅宗，我带你去见一个禅宗的大德。”姓佘，叫佘雷，你想去见吗？我说好啊，那就去见。我当时就被领到了佘老居士的家里，他是真正禅宗开悟的一个老先生。我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将近90岁了。第一次见面以后，我只是问了一些非常浅显的一些佛教的问题，并没有问太多。1个小时以后就走了。之后的1个月，我再也没有去过。然后，奇怪的是，1个月以后，佘老忽然喊人来叫我去。那个带我去的那个人 和我说蛇老非常想你，让你去，我觉得非常奇怪，还有这样的事，我就第二次就再跟着他又去了。到了蛇老家以后，蛇老跟我说，我跟你宿世有缘，你以后要常来。我当时也觉得，听了以后懵懵懂懂，但是只是觉得很感动。一个老先生既然对我这样好，那么我以后就经常去。非常奇怪的是，我当天晚上从蛇老家回到家以后，居然在我当时住在一朝北的小亭子间里面，在我爷爷家，我一回到房间，整个亭子间莫名的有一阵檀香的味道。我那个时候并没有点任何的香，我并不是一个正式的佛教徒，也没有烧香的习惯，但房间里突然间有一阵非常明显的檀香气，是从房顶上向下飘的，而那个檀香气维持了整整2天2夜。啊，这个非常奇怪，不仅我一个人闻到，我家里其他的人都闻到。以后的5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跟蛇老学习禅宗。蛇老曾经跟我提到，说你比较适合禅宗的曹洞。禅宗有5个宗派，其中曹洞最最细腻，啊，最最温柔温和。但是在蛇老家学习禅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给我系统的讲过什么禅宗。他只是跟我说你要去看这个书，看那个书，我就回家去看，去图书馆借到书以后去看。这5年时间里，我几乎把整个居士林图书馆的书看了一个遍，大概有上百本书。平时我会一周去3次蛇老家，每次去都只是跟他聊天谈话。有时候蛇老会突然间对我说：“你仔细看好。”然后他就拿出火柴，擦的一下划着，然后再吹灭。我当时并不领会他的这些奇怪的动作到底意味着什么？有的时候蛇老会说：“你看。”然后他把他的茶杯挪到我的面前。我只是觉得这个动作似乎有某种内在的深度，但是我无法表达出来。有一天，我自己在家里亭子间的时候，看佛教里面的一本叫《楞严经》，在《楞严经》里面有一段。佛陀跟阿难讲：“说阿难，你现在坐在房间里，你从房间往窗外看，你看窗外正好是园林，在远处有高山，在更远处是天空。我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突然间感觉到我的整个的心随着那个佛陀的这几句话，一下子就敞开了，他来到了一个无限远的体验里面，整个的心几乎在这几个话语里面被莫名的打开。当天下午本来还要去上课的，16岁，当时下午我就旷课了，我径直的乘车71路，乘到蛇老家。当时一进门，蛇老就他躺在床上睡午觉。他看到我进来，他就说：“恭喜你，你破参了，也就是禅宗的第一关。”所以，我破参的经验是在蛇老家获得印证的。但是，这个经验其实我现在知道，这个最初的扩大的意识扩大的经验，其实是应该舍弃的，或者说应该超越掉的。你不必要非要路过那个经验。那个经验并不是必须的，虽然禅宗把它认为是一个出关的经验，但这个经验并不是必须经历的，啊，这个是后来的事。在这个经验以后，有一次蛇老和我说，我问他，那么从今往后应该怎么样再一次深入呢？因为显然后面按照禅宗的说法，还有第二道门跟第三道门。我非常清楚的记得蛇老跟我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其实并没有那么难。”他说：“从今以后，你看就是看，听就是听，你只要做到这一点， 你将进入第二扇大门。在之后的一两个星期，几乎是神秘的，或者说没有前因的，莫名的，我的内在忽然间惊艳到了佘老提到的这个"看就是看，听就是听"的经验，他无法用语言来具体形容出来，他纯粹是一个单纯的心灵化的经验，所以这第二道大门也是在佘老那儿获得的印证。当时佘老很高兴，就把我的事情还告诉他下面的其他的学生，几乎是广而告之了。5年以后，4年以后，佘老有一天跟我说："你有什么问题，你要赶快问，我还有1年的时间。"我当时并不太相信，我觉得佘老身体还很好，他没有任何的毛病，很健康。虽然年纪大了，我并不认为他1年以后会走，他能吃能睡，身体非常好，气色也很好。半年以后，佘老再一次跟我说："我还有半年。"所以，在我认识佘老的5年以后，有一天的中午，佘老在吃过一碗面以后去午睡的时候，佘师母跟佘老两个人都躺下以后，他们是分床的，一个房间分2张床。师母在躺下以后，刚要睡着的时候，听到佘老那边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声音，他就爬起来去看，看了以后发现佘老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他再去摸一下鼻息，呼吸已经没有了，所以赶快就叫了所有的学生过来助念。在助念以后的第二天的晚上，房间里突然产生浓烈的香气，并且有非常清晰的佛教引磬的声音，叮的，这样很清脆，而且那个香味儿是非常浓烈的，在火化以后，佘老几乎给每一个重要的学生都托了一个梦。在梦里，佘老讲，其实我没有死，我现在已经往生了。但是他说，其实往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啊，并且跟我讲，你以后一定会知道的。佘老火化以后是有舍利的，有一粒哑舍利，跟几粒蓝色透明的舍利，还有很多舍利花，这些，都分别保存在我们几个学生的手里，那粒哑舍利在我这儿，在佘老去世以后将近10年，有一天的晚上。大概是5月1号的时候，那天晚上我正好梦到了佘老。佘老在梦里神秘地跟我讲："你还有7个月。"我当时觉得我可能7个月以后要死，因为我当时心脏不好，非常奇怪的莫名其妙的得了心脏病，而且很严重，走路都会早搏，经常停跳，上下楼梯很喘。因为那个时候，我当时在拼命的冥想，那个时候冥想的强度非常非常大。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在11、12月份的时候，大冬天，我只穿一件衬衫，坐在阳台门口，窗门开着，冷西北风吹在身上，但是我由于能量的上升，只在一件衬衫的情况下，整个人的后背都是滚烫的，那个时候坐在阳台上可以一直坐到12点多，坐3个钟头，而且是有意坐在阳台上，为了能够在一个冰冷的环境里，因为当你在冰冷的环境里，你的昆达里尼将会被处于刺激，主动的上升。这个我们在这个古代练武术的古龙的这些书里面也提到，有寒冰床。你越是在冷的环境里，你的身体会情不自禁地产生热量，为了抵抗这个寒冷，而你也将会用你的意志力使你的热量上升。这个在密宗里面叫扎龙，扎龙就是坐在雪地里面练昆达里尼，叫扎龙。 啊，这个在密宗的瑜伽里面有过同样的方法，你必须到雪里面去坐着，这样你就会更被迫的强烈的冥想热量的上升。当时我是坐在阳台口锻炼这个昆达里尼的，整个后背非常的烫，额头都有微汗，但是这个经验其实在中间被整整卡住过1到2年。我有1、2年的时间无法突破一个意识的关口，并不是能量的关口。能量你只要达到强度，无论怎样它都会过关，这并不是很困难。但是你要突破一个意识的境界，将会变得尤其困难。我在意识扩展的经验里，整整有十几年，那个经验把我整整困住了十几年。禅宗曾经提到过。一个人在扩大的经验里将很难跳得出来，因为你无论多远，你都会达到一个水平的经验，但是让你往上跳，让你跳得多高就变得很困难，让你向前奔跑，跑多远都有可能，但是让你往上跳，跳到天空中将变得很困难。所以我被意识扩展的经验整整困住了将近15、6年，到最后我自己也知道那个经验必须被超越。但它如此困难，你根本找不到一个向上跳的通道，没有任何途径能让你超越虚空，这个变得无路可走。我最后花了1、2年的时间，仔细的琢磨怎么样跳出这个框架，因为没有任何的人可以指导你。哲老已经圆寂了十几年了，没有任何的书籍。乃至于古代的书籍能够引导你，因为那些书籍并没有真正的把详细的方式表达出来，尤其禅宗，禅宗所有的语言都是隐语，都是暗语，都是机锋，它从不明说任何事，所以你无法依靠古代的书籍，也无法依靠任何他人，身边没有任何人，你只能靠自己，有1到2年的时间。完全被卡在这个经验里，我记得我所有的白头发都是那1、2年里面长出来的。忽然那1、2年，头发都很多白了。你拼了命要超越那个框架，但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方式。一直到5月1号那天晚上，我梦见佘老，我很多年都没有梦见过他。突然梦里面他跟我说：“你还有7个月。”我只是理解我可能7个月以后要死了，因为。那1、2年已经把我煎熬的心力憔悴了，甚至到后来已经发生严重的心脏病了。我真的认为我很有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心脏停跳，这个非常有可能，因为心脏在那段时间里经常停跳，甚至走路的时候它都会停下来，毫无理由的。所以既然只有7个月，我就把遗书都写好了，我把我的遗书放在最容易拿到的抽屉里。然后，我就不顾一切的进入了最后的冲刺跟冥想，不顾一切的，因为既然人要死了，那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我可以在死以前更加的努力一把，因为这是我的兴趣，这是我真正的追求，我没有其他的爱好，其他的事情我完全不感兴趣，我除了这个可以说一无所能，所以在7个月当中，我几乎。摒弃了所有的外界的联络，全身心的试图突破这个框架，这个扩张的框架。神奇的是，在12月1号晚上大概11点多，我躺在床上仍然继续冥想的时候，突然间我的心神奇的像射箭一般的上冲了，一下子就。感受到超越了整个天空，那也是一个自发的经验，你无法说那是为什么，它自己来的。那个片刻，我突然知道，这个框住我的东西终于被超越了。虽然并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框住我，它完全是意识上的经验。一旦你超越了极限，你就成为了无限，它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当天晚上，也许在。我躺下去以后，我进入了梦境以后，第一个来的就是佘老，他打开了 一个有十几幅画面的一个长轴的画卷，并且指着第七幅画卷对我说：“你现在在这里，后面还有三幅。”然后在第二个梦境里看到了莲花生大师，因为我有很深的密宗的背景。莲花生大师穿着长袍，并且有很美的白色的胡须，非常美。他拥抱了我。接下来还看到梅赫巴巴也拥抱了我。最强烈的拥抱，或者最夸张的拥抱，是来自奥修。他的拥抱非常的夸张，他在大笑中拥抱了我。最后一个梦是梦到一个背对着我的弥勒菩萨，我直觉他是弥勒，他背对着我，他的面朝向一个非常静谧清澈的湖面，在湖边有一棵美丽的大树，树下站着一男一女。弥勒菩萨用手指着那个湖面，我突然感受到难以形容的清澈跟静谧，即使这样的词都无法形容。它似乎代表着那个湖面，代表着某种灵魂的品质，完全的清澈，完全的祥和、美丽，像镜子一样的干净、平静，照射一切。他没有说话，也没有拥抱。这五个人都是在当天晚上梦里面一连串的显现的。所以，当一个人真正的走在灵性的道路上，当你有哪怕一点点的进步或者成绩的时候，来自更高层面的鼓励总是存在的，他们一定会来安慰你跟鼓励你，即使你没有呼求他们，他们都会来。所以古人讲"头顶三尺有神明"，也是这个意思。你做的每一件事，其实他们都知道。好的。这个就是我大概的一个修行的一个简历，也可以作为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参考。如果你真的真诚，如果你真的努力，你一定会成功，没有不成功的理由，其实一定会成功。所有可能的强度，你其实都可以达到。如果别人能达到，你也可以达到。好，我们下面就开始放这个以太冥想的这个录音，大家认真的做，不要认为它是简单的，这个没有任何奇妙感觉的，那个感觉来自于积累，而不是来自于巧合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深深的积累，哪怕它开始是枯燥的，啊，把你的意识放在头顶，你就不会睡觉，啊，好的。